基督徒的一个警醒，警醒我们，我们是不是经常也忽略了神的圣洁？是不是经常我们也擅自做主的去服侍神呢？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个机会，弟兄姐妹们，我们去美国白宫总统办公室面见总统，我们敢一边跟总统说话，一边刷手机，一边跟别人聊聊天吗？我想肯定不会。见到总统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恭敬有加，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但是面对至高无上的神，我们是不是经常显得非常的随意和散漫呢？哥罗西书3:23教导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些经文很明确地提醒我们，我们服侍神不仅仅需要我们去做我们的行动，更是需要我们有一颗谦卑敬畏神还有忠心的心。只有这样的服侍才能真正蒙神的悦纳。第二点，为什么敬畏神？因为神会赐福给敬畏他的人。敬畏神的人可以蒙主悦纳。在诗篇128:1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因为神不仅保护敬畏他的人，他还赐下智慧还有力量，能让我们去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各种难题。比如在家庭中，敬畏神的人会怎样？敬畏神的人会带来和谐和平安，因为他们在遇见冲突和矛盾的时候，愿意以神的原则来处理问题。当神走在婚姻前头的时候，我们的婚姻必定幸福。当神走在我们教养儿女的前头的时候，我们的教养必定有方法。在工作中，敬畏神的人会尽忠职守，不求侥幸，所以他们是凭着信心和勤奋终能走向成功。那在侍奉中呢？敬畏神的人会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他们的祝福会从里到外散发出从神来的那种爱和那种真诚，让更多人看到服侍的那种喜乐和服侍的荣耀。敬畏神的人还可以得到指引。诗篇25:14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给他们。敬畏神的心不仅让我们可以更亲近他，也能使得我们在生活上得到神的指引。让我想起圣经中大家很熟悉所罗门王的故事。当年轻的所罗门他登基为王的时候，神问他，你想要什么我都满足你。这是一个多么充满挑战，多么充满诱惑的问题啊！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故事就是阿拉丁神灯。我也期待有一天我能捡到一个神灯，灯神出来能满足我三个愿望。甚至我没捡到神灯前，我早早想好了前两个愿望和第三个愿望是什么，并且我还自作聪明的把第三个愿望许成，灯神你再满足我100个愿望吧。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愿望永远得不到满足。所罗门王他遇见了神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多数的弟兄姐妹们在面对这样一个充满诱惑的问题，可能会求财富，求长寿，求权力。但是我们看到所罗门他没有这么做， 他求的是以公义和分辨众民的智慧来治理神所托付的百姓，因为他内心是敬畏神的，他明白自己的职责是什么，他把神的托付看得高于自己的需求，因此呢，神赐予他前所未有的智慧，让他治理以色列达到历史的顶峰，繁荣昌盛。想象一下，我们都去过优胜美地，或者大部分人都去过 Yosemite。 如果我们准备开车去优胜美地的话，什么工具什么东西是你必须要带必须要重视的？可能有人说是什么钱包啊，什么这个东西那个东西，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你手机里的 GPS。 为什么？因为 GPS 它能指引我们去那个正确的方向，帮助我们找到一条最安全最快捷的路。而且呢，我们如此重视它，甚至当我们知道信号不好的时候，还会提前下载离线地图，还生怕手机没有电，提前预备好充电宝。我们对 GPS 如此依赖，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它才能带领我们到达目的地。刘同牧师曾经讲过，他说 GPS 的全称是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全球定位系统。当我们如果敬畏神的话，我们就会有自己的 GPS， 就是 God Positioning System， 定位神系统。神他就会帮助我们始终走在他的旨意之中，避免我们在生活上去迷失方向。所罗门因着敬畏神，他得着了荣耀，他得着智慧，我们也必能因为敬畏神得到神的指引。敬畏神还可以带来与神亲密的一个关系。大家反思一下，其实我们对神的敬畏程度，其实就是衡量我们跟神关系的一把尺。它非常清楚地反映了神在我们心目中的一个地位。就好像孩子们对父母的尊重程度，其实就是衡量孩子与父母关系的一把尺嘛。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孩子他尊重父母，愿意听从父母的教导，那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还如何？肯定会变得更加亲密和谐，父母呢也会愿意倾注更多的爱心去教导，孩子也更能感受到父母的陪伴和父母的恩情。可是如果孩子对父母他们的教导满不在乎，当耳旁风，左耳听右耳出，甚至顶撞违背父母的意愿，那这样他们之间的关系势必就会变得疏远紧张。我们相信这个父母还会爱孩子，他们还是有关系，血缘关系嘛，这是割舍不断的，但是他们之间就不再有那种亲密的关系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同样如此啊，当我们以敬畏的心去对待神的时候，神也愿意与我们亲近，因为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嘛。就像旧约的先知一样，神怎么选先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神都会和那些愿意与他亲近、愿意听他旨意的人说话，因为敬畏神的人，他们才能深深地认识到神的心意，才能经历神的恩典和丰盛。所以其实这个状态是我们需要用一生用心去追求的一个状态， 因为只有在这种关系中，我们不仅能找到平安喜乐，也会领受从神来的祝福。那我们看，我们如何恢复对神敬畏的心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需要重新预备自己的心。每一次的敬拜，每一次的服事，都是我们献给神，把自己献给神的机会，所以我们必须要认真的去对待，就像我们精心的预备一份礼物一样，不是敷衍，想着啊差不多就行了，因为神配得我们献上最好的。创世纪四章，亚伯和该隐的故事，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提醒。亚伯他所献上的是头生的羊群和脂油，也就是他所拥有最好的。该隐呢，他献上的只是说明地里的土产，并没有说是出熟的果实啊。显然他在预备的时候缺乏精心的准备和重视的态度，所以神悦纳了亚伯的祭物，不喜悦该隐的祭物，并不是因为神偏心，也不是因为我们的神他吃荤不吃素，而是神看重的是他们背后所流露出来的心意。亚伯的祭物显出什么呢？显出他对神的尊重和对神的敬畏，而该隐的献祭显得非常随意形式化。所以当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它其实不只是一个形式，而是向神来表达我们内心的一种方式。我在求婚之前，我的师母很体谅我，她几次暗示我说他不在乎求婚戒指那个钻石究竟是天然钻还是人造钻。那我们都知道天然钻比人造钻要贵十倍，对吧？虽然说求婚只是一个仪式，我可以走一个形式，甚至可以随便拿一个易拉罐的拉环象征性的你嫁给我吧，但是我思来反去还是咬着牙攒钱给他买到我力所能及买到最好的天然钻。为什么？因为我爱他，因为我想表达我认为我的师母配得最好的求婚钻戒。同样，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带着这种认真的态度，把我们每一次的崇拜，每一次的服侍，都当做那个最珍贵的礼物献给神？还是我们有人觉得就是个形式，差不多就行了？我们是否尽心竭力确保自己所献给神的就是那个最好的？因为神他配得我们献上最好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重新来审视一下自己的态度。我们服侍神从来都不是形式上的一个完成，而是向神表达我们的爱和我们的忠心呢。第二点，就是牢记神圣洁的本质。神的圣洁是不可以被侵犯的，不容许任何的玷污和任何的怠慢。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必须怀着一颗敬畏的心，以正确的态度去来尊重神的圣洁。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他们擅自献上燔火，看得出他们就是随意的改变了神所定的献香方式，这就是怠慢，就是轻视对神圣洁的一种严重的冒犯。 我们都知道，医院手术室里对环境的要求极其严格，每个进入的人怎么样，必须要换上无菌服，戴上口罩、手套，医生所用的手术刀也必须是一次性的，无菌工具。那有人问，我如果用在家切菜的菜刀代替手术刀，不也可以吗？反正都是切肉，是吧？你切我肚子上的也是肉，你切鸡肉、切猪肉、切牛肉也是肉，你们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如果我们用菜刀去给人手术，那就是对医疗环境的蔑视，更是对患者生命的一种轻视啊！这种随意的态度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可能会导致整台手术的失败，甚至病人都可能会直接丧命。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服侍的时候，如果我们带着非常轻蔑、随便的态度去亲近神，就好像我们手术中用菜刀来给病人开刀，虽然都是切肉的刀。但我们知道，菜刀不洁净，就好像拿达和亚比户他们献上的燔火，这个燔火它根本就无法胜任神这个神圣的任务。神要求什么？神要求我们要以圣洁的心、敬畏的心去亲近他，不能有丝毫一点的怠慢或者随意，有一点都是对他圣洁的不敬。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劝勉大家，我们时常反思自己，我们是否像手术医生、外科医生那样，像他们对待手术那样严谨认真，怀着高度的一个谨慎的态度，严守神的要求呢？神的神圣，就好像手术室的无菌环境一样，是绝对的纯净圣洁，所以我们也要以圣洁的心去尊崇他。三，要求我们承认他主权的绝对性。我们敬畏神，是因为我们的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他的权柄高过一切，他的命令我们是绝对不可以违背的。然而，我们在服侍中，是不是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方式取代了神的命令呢？是否让我们自己的主权凌驾高过神的主权？拿达和亚比户，他们的行为是一个提醒。或许拿达和亚比户，他们之所以选择燔火，是因为他们觉得使用神规定的火源还要到祭坛前，太麻烦了。我随便拿一个普通的火，把香炉点完带着去，多方便啊！但是这种行为的背后，其实透露着是一种图省事的心态，图方便的心态。图省事、图方便的信仰，常常就成为我们忽视神主权的开始。我们是不是经常也因为这种图省事、图方便的心态，就忽视了神的心意呢？比如，圣经中反复教导我们怎么样，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这样才有福，对吧？但是今天，我们发现，是不是更容易拿起手机，而不是翻开圣经？因为刷手机比亲近神更轻松。这些小事儿，看似我们都可以随意，其实就是反映了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对神的要求的一种轻视。 亚达和拿比户，他们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从众的心态。或许他们没有好好的去思考神这个命令的意义在何，而是随便的凭着自己的直觉，或者是效仿他人的做法。他们认为，别人这么做，我也这么做，没问题吧？这种人云亦云的态度，就让他们迷失了对神的一个专注的心意。所以，今天我们是否也有类似的经历呢？面对社会主流价值观，我们是否也选择随波逐流，而不是去认真分辨这些观念是否是符合神的心意？当周围的人都以一种不符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来生活的时候，我们怎么选择？我们会选择妥协吗？大家都迟到，那我迟到怎么样？我迟到没有关系吧？正是这种心态，让我们逐渐偏离神的道路，忘却了神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顺服神意味着我们对他主权的顺服。无论外在环境如何，我们都要去照着神的心意去做事，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判断。马太福音25章，主耶稣用一个比喻，三个仆人。他说，前两个仆人在主人不在的时候，忠心使用主人的银两，去赚取更多的银两。无论主人是否在场，他们都是一如既往的去忠心。第三个仆人呢，在主人不在的时候，把主人所赐给他的银两埋在地底。当主人回来的时候，对第三个仆人严厉的责罚。这个比喻提醒我们，顺服神其实不仅仅是一个信仰的要求，更是对神主权的一个真实的回应。如果主人在的话，我想，那第三个仆人绝对不会把那个银两埋在地底，他绝对会把那个银两拿出来，去好好的使用，去赚取更多银两。那敢问各位，我们在服侍崇拜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在我们当中，他在观看我们的崇拜，观看我们的服侍，那我们的态度又会如何呢？所以敬畏神的主权，其实就意味着，无论外在环境如何，有没有主在看管我们，我们都要以忠心、敬畏的心去服侍神。所以最后我们用一个总结来思考敬畏神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我们能将敬畏的心落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神爱我们，神的爱是无条件的，他的恩典没有穷尽，但是这份爱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便待他。因为神的圣洁、神的公义和神的主权，是我们必须要去敬畏的。因为神配得一切荣耀，他是荣耀的主宰。我们从今天圣经的故事，拿达亚比户的故事中可以学到，我们随意的怠慢神，这种态度就是对神圣洁的一种冒犯。敬畏的心是进入与神同在的钥匙，也是一个提醒，提醒大家，敬畏其实不是一种恐惧，而是一种对神伟大、对神圣洁的由衷的一种尊崇。这种敬畏，它会帮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恢复对神正确的态度，让我们更加能深深体会到与神的同在，也能让我们更丰富的去经历他的恩典，让我们也更清楚的自己的使命， 所以弟兄姐妹们，无论环境如何，外在挑战有多大，都让我们以一颗敬畏的忠心，让我们以生命去见证神的一个荣耀。愿我们的服侍态度还有我们的行动都能时时刻刻荣耀主名，成为别人看到神的一个渠道，成为神所悦纳的器皿。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在上，谢谢你的选召，2000多年前你为我们降生，为我们赴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借着你的大怜悯与你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我们本不配，但是神，你的选召从来就没有后悔。神呐，愿你时刻让我们警醒自己，让我们以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把那颗警醒的灵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所说的所行的都要去敬畏你。主，你说一口井不能流出苦水和甜水，同样嘴也不可能同时说出赞美神的话和咒诅人的话。求神你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彰显出你是那个又真又活的神。再次求神你打磨我们，成为你荣耀合适的器皿。感恩赞美主，求你悦纳我们的祷告，祷告不配，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来求。
Amen。好，我们感谢刘牧师给我们带来从神而来的信息，特别是在新年将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重新端正啊，校准我们对神的态度，因为神是那位圣洁的神，神是烈火，我们需要有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最后面，我们用圣灵的火这首诗歌来回应弟兄姐妹。